好，谢谢。我先共享一下我的屏幕。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又可以再次聚集。来一起分享你的话语，用下面的时间，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听得讲得同感应灵，也愿你的话语不断的启发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的亮光当中继续的前行，让我们教会也可以在你的话语的亮光当中前行，我们仰望交托，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呢是2021年8月15号，那9年前，就是刚好倒过来，2012年8月刚好也是十几号的时间，但是具体是不是15号我忘了。9年前的我们家到底在哪里呢？就是9年前，2012年8月中旬的时候，刚刚好我跟建兰在香港的神学院毕业。然后在我们的老师推荐之下呢，我们就去了一个内地的一个城市，那里面的一家神学院里面教神学本科，然后在那边我们做了4年半，然后之后我孩子出生，然后我想着继续趁着年轻继续进修，然后才来了德国，所以9年前，我们也是刚好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神学院毕业，然后去到那个城市，在神学院里面教书。然后那个城市的那个，就是那几年在那个城市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在那边我可以认识到很多的牧者、传道人、教会的核心同工等等啊。通过跟他们的聊天，我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或者了解到很多当地的教会的事情。但其实当然不单只是当地而已，因为那个教会，那个城市是，就是基督徒非常的多，教会也非常的多，通常是被看为是就是中国教会复兴的一个榜样或者一个典范的城市，那就是号称啊，按照他们说法，当然这个没有人可以给出一个详细的统计数字啊，但是号称说是至少10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基督徒。而那里的教堂呢，真的就你随便在那个城市的某一个地方举目向上，就是转一圈，360度转一圈，肯定在某几个方向，一定会看到教堂建筑的尖顶。而在教堂建筑的尖顶之上，他们的特色就是一定在那个尖顶之上会有个十字架。在2014、2015年之前，你还可以看到这些教堂尖顶之上的这些十字架。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城市就是这么特别，我不然后它被看为是就是对教会复兴的一个典范，所以在我们的神学院当中也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啊，从各省份千里迢迢慕名而来的那个学神学的一些的神学生，那所以那里的教会不单是人多，然后也非常的多样。就是你可以说，整个教会界的这个生态环境就有非常的复杂、非常多样啊。大教堂有很多，小教堂也有很多，然后按照不同的那个路线发展的教堂也有很多那所以很多外省学生慕名而来呢，是想跟他们学。但是如果我们要追溯一下历史，我们会问：那他们自己发展的看起来是这么蓬勃的话？发展的这么兴旺的话，他们自己又是跟谁学的呢？那如果我们追溯一下他们的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刚刚比如说文革结束，就是那个重新开放，那个宗教政策相对宽松，允许公开聚会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靠着在文革的时候那些秘密聚会的基督徒。的这些人很多啊，因为他们那个区在民国的时候，就从民国一直到49年之后这段时间，那些宣教士曾经在那边有 就是非常的那个成功的一个那个侍奉。所以其实那里本身在文革之前，基督徒人数就已经很多了。然后在文革的时候呢，他们很多基督徒就秘密聚会，然后所以文革一结束了，可以公开聚会了之后，这些人就全部露出来了，然后就一个个的教会啊，就很多的教会了。然后那个时候他们也就开始就是谁只要你稍微能识字读圣经的，你就要讲道啊，是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就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不是跟谁学的，完全是自己摸出来的。他们有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那个时候的一些的传道人就是，他们讲到哈，譬如说他们讲一个就是讲到讲尼哥底母论重生嘛，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在约翰福音里面，但是在尼哥底母这个名字呢，在他们的方言里面呢，读起来呢很容易就读成另外一个，或者说理解成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尼哥尼姑的母。尼姑的母亲，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讲到，有些传道人讲到的时候，他们因为听，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有些可能是听过来的，自己都没有读圣经的，然后听到尼哥底母，就听成尼姑的母，然后讲到的时候就说，你看耶稣那个传福音多厉害啊，连尼姑的母亲都信耶稣了。但尽管这样，还是有人听，还是有人信耶稣啊，所以那个时候。只能说是在那个刚好文革之后的这段时间里面真的是只要你能拼，只要你愿意去拼，然后去跑，基本上就是那个福音事工就展开了啊。刚好就趁着那一块，就是文革结束之后，大家的那种信仰荒芜的这种状态之下，然后各种宗教在那段时间其实都有所。就是复兴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基督教也是凭着这种的拼搏精神然后就也发展起来。但是到了90年代呢，就开始情况有点转变了，因为90年代开始就随着改革开放，就是发展下来的话，很多城市就有很多打工的机会啊，农民里面的那些年轻人，农村里面年轻人发现，我去到那个。诶，我的视频啊，不好意思啊，视频没忘了打开。好，那个就是农村的年轻人发现，他们在城市里面能赚到更多的钱，更好的收入，所以呢，大量的农村年轻人就涌入城市。当然，这里面包括很多农村教会的年轻人啊。那当这些年轻人涌入城市之后，城市跟农村不一样，城市里面的娱乐多了，娱乐方式很多，消遣方式很多，是吧？然后没有了长辈在那里就是盯着你，然后每一个周日拉着你去参加主日聚会，或者每一次那个祷告会把你就是强威逼利诱的一定要你去的时候，那也有很多的那些年轻的那个农民、农村出来的基督徒，他们来到城市之后呢，也不一定进入到教会里面去。去聚会，所以这一波90年代之后的城市教会呢，他们的发展就不能只是单单靠着拼、靠着跑就可以，就是凝聚到很多的那个基督徒或者发展起来，他们必须要找策略。那这个城市在90年代左右开始也是一样遇到这样的一个的转型的情况。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大量的引入各样的就是教会发展的理论或者经验，尤其是美国的教会的经验，所以我们会看到慢慢开始听到，也许大家听到各样的一些的那个说法了啊，什么小组教会啊、团契啊、敬拜赞美啊、祷告山啊，甚至其实前几年还有什么双翼教会啊，就是把小组跟团契。两个重点同时的，就是连接起来使用，诸如此类的，就是很多的方法，很多的说是每一种方法，他都说自己可以帮助教会复兴，而每一种方法背后也曾经的确有一些今天是超大型的教会，他们过去是用的这样的一种的方法，凭借这样的一种方法来 达到他们的这种就是今天的超大型 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况了。于是就是我们就纷纷的学习，啊，譬如说，哎，敬拜赞美很重要，然后他们说，然后引节选几段经文啊，说什么上帝喜欢听我们赞美啊，上帝要我们赞美啊，诸如此类的这些圣经经文凑起来，然后呢就证明说好，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呢就叫我们就是就然后就说这个只要你坚持搞这个敬拜赞美，搞好它，教会就会复兴啦。那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很多细节的，譬如说他们读到圣经的经文里面说啊，你看在旧约当中的敬拜有吹号，有弹琴，有跳舞的哦，我们不能只用钢琴啊，我们要加入这些元素啊。但是那个思维逻辑也是都是类似，就是说好像给你下一个保证，只要你按照这个他们节选出来这些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些的方法来照做照搬的话，那么坚持下去你一定会复兴。又譬如小组教会也是一样，人家说推广那个小组教会的人就节选几段的圣经经文是吧，跟这个耶稣的门徒嘛，耶稣不是带十二门徒吗，然后耶稣也让门徒带门徒啊，在大使命里面就是有这个有这个意思啊，还有提摩太后书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 一节经文有这样的意思啊，所以他们把这些经文凑在一块，然后也向我们说啊，只要我们按照圣经的方法，按照耶稣的方法，把教会分成小组来牧羊，那教会就一定复兴了。然后再如就团契是吧，然后团契这个字当然中文圣经和合本圣经是没有的，因为它是和合本圣经里面团契这个词英语就是 fellowship fellowship， 它这个是在约翰一书里面的，和合本将那个英语翻译成 fellowship 的那个字翻译成 你们要彼此相交，相互交往那个相交，所以中文和合本是没有团契这个词，不过好像新译本里面 就把它翻译成团契了。但无论如何，因为这些理论是从国外来的嘛，是不是人家读英语的发展这个理论的那些人，发展团契理论的人，他读英语的圣经里面就读到 fellowship，然后他就发展了这个概念，然后传来我们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哎，就是翻译成相交可能有点怪吧，所以我们又把它翻译成团契。但倡议者还是一样的，就是说哎，你看圣经里面有讲有团契，然后要怎么样是吧，团契的关系是怎么样，只要我们建立团契，教会就可以发展，教会就一定可以复兴。对，你看他们那些大型教会都是因为用了这些方法，所以有了这个今天啊，所以这么兴旺，这么多人这么复兴啊，于是呢就一下子就哇，好像这个也重要那个也重要是吧，然后就大家就有点点，甚至对于大的教会其实还好，大的教会就有几百人是吧，然后同工随随便便十几二十人，那没关系啊，你说这些都好，我们就全部都试嘛，同时搞小组团契，然后敬拜赞美，然后祷告是吧，所有你们说就是复兴的关键的东西我们全部都做，全部都用上，他们可以这样试。但是小的教会就不行了，小的教会我们就五十来人或者更少的人，这样做那样做样样都做，我们就根本就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就是做得好，结果也是一事无成。哎，那你们说按照圣经的方法教会就一定可以复兴，为什么我们样样都做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复兴，为什么好像只有个别的教会照做才会复兴，而不是每一个照做的教会都一定会复兴。所以就开始产生这样的一种的疑问，到底复兴的秘诀是什么，复兴的关键到底在哪里，这些所有的这些曾经给我们就是许下承诺只要跟着做就一定可以像他们一样成功的这些的案例，这些的方法和经验，到底是不是就是复兴的那个秘诀或者复兴的道路呢？ 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啊，我们之前讲到的时候也其实已经讲过了。但如果我们从换一个背景，换到当时的那个背景来看的时候，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就是有更一些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群人，就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选的经文是路加福音3章10节，那些是一群来到施洗约翰就是面前，然后他们听了施洗约翰讲道之后，他们有点想跟随，有点想参与，所以就问施洗约翰，这样我们当做什么？那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件事情本身的话，我们会觉得，哎，好像就很简单的，就是一件事情而已啊。施洗约翰在传道，有人来听了之后，哎，有感动，然后所以就愿意回应我们当做什么，我来问他一个问题而已啊。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这群人放到耶稣真正那个时代，施洗约翰的那个时代的犹太群体的背景之下来看的话，你就会意识到这群人其实很特别。怎么说呢？为什么说这群人很特别呢？因为在施洗约翰和耶稣的那个出来传道之前，已经有形形色色，超过就是好几十年的，甚至上百年的犹太人的一些的复兴的运动，不同的一种复兴的方案，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在那个自从这个被掳之后，虽然他们是可以就是在波斯的时代可以归回到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重新建立圣殿，重新建立自己的敬拜。但是他们一直还是处在不同的就是外国的势力的一个控制之下，就是他们只能是一个附属国，他们没有完全独立的自己的那个，就是完全独立的自主的一个权利。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好几百年，就是从旧约到新约之间呢，很长一段时间，犹太人一直都还在问这个旧约里面所应许的以色列的复兴到底什么时候发生？怎么样发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启动这个以色列复兴的这个最终的事件的一个发生？他们其实也同样在问，像我们今天问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教会复兴？我们做些什么事情可以促成或者是迎接上帝给我们教会带来复兴？类似的，他们问类似的问题：我们怎么样让以色列复兴？做些什么可以让以色列就是迎接、等待上帝？看见我们做这些事情，上帝就赐下以色列的复兴给我们。他们同样的在追寻这个不同的复兴的方案啊。然后大的那个到施洗约翰和耶稣出来的时候，最主要的这个犹太人的群体就是四类。其实最主要的是这三类，下面这个三类，然后但是呢，这个也不少，就是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四类，这个四类的复兴方案哈，我们一个个来，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革命党，就是叫做奋锐党，他们呢就主张要武装反抗罗马帝国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已经是罗马帝国了。然后对犹太人的统治，一定要把罗马人赶出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的国家的地区然后这群人最初按照那个耶稣时代的那个犹太哲学家，就是约瑟夫的那个写的那本《犹太古史》里面的记载的话呢，这群人最初好像应该是加利利人建立的。加利利在耶稣的时代，加利利向来是一个，在罗马当局的眼中，加利利向来是一个叛乱的一个，怎么说呢？就这地方的人就是凶悍，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就像我们讲中国近代史，就是 讲到湖南人的时候，就是这地方的人就是厉害啊，就是会有革命精神，或者是有那种斗争精神特别强。那个时候，加利利也是这样的地方，而这个分裂党可能就是从加利利人开始的。那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就是去武装驱逐出所有的那个罗马人，就外族的统治。当然，在那个时候，他们也会就是在武装，就是起义的时候，他们也会是奉着那个弥赛亚之名，是吧？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期盼着那个弥赛亚来临嘛，根据旧约的预言，所以呢，他们就常常会就是有人就是说，哎，我就是弥赛亚了，然后你们跟随我，我们就可以实现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个以色列的复兴啦，然后这样就一波一波的这些革命。对，就这样的一个的路线啊，复兴的路线，对对，弥赛亚革命。然后另外呢，跟他们完全就是可以说完全相反的，就是另外一群人叫爱色尼人。爱色尼人呢，他们是一个就是怎么样呢？他们就是完全的不过问这些政治的事情，不过问这些就是罗马帝国怎么样，他们呢自己就是组成一个个的小群体啊，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乡镇啊，都有这种爱色尼人的群体，他们自己在那里过一种有点像公有制的生活然后在那就在这种就是小的群体的生活当中，他们慢慢的就继续等待上帝的来临，他们相信上帝应该很快会来了，所以他们就要预备好自己，啊，其他什么都不管了，这就有点像后世的那个修道群体一样，在乱世当中，他们是自己围炉取暖，这样的一个的群体，爱色尼人，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一些禁欲苦修的，甚至是有手读生的这些的那个实践和操作。然后或者是有点神秘主义方向的，就是很多可能是一些更我不知道跟后世的那些的默想啊有多大的那个相似啊，反正是就有一点点这种方向，就是禁欲苦修还有神秘主义但不一定意味着很强烈啊，但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提供这样的一种的复兴的方案，就只要我们好好按照这个遵守圣经，过上一个好的集体的小集体的生活，然后我们就可以等待，很快就可以等到上帝来了，然后末世开始，然后一切上帝的大审判，还有等等等等，都一切东西都会自然而然发生，我们不用去管这个我们这个群体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用管它，这就是一种比较出世的，就是一个的群体，然后除此以外，就是我们更熟悉的一个就是法利赛人了啊。这个新约圣经讲的特别多啊，我们也不用很详细的讲，反正就是要很严格的遵守律法，而且是要比原来旧约的摩西律法所写的那些的内容更细致的、更精细，或者说更严格的遵守律法。你譬如说，旧约里面只是说安息日不可做工，然后但法利赛人呢就会定更详细的规定，什么叫做安息日不能做工？然后他们就会说，譬如说安息日不可以掐你经过的那个麦田，是吧？即便你很肚子饿或怎么样，你也不可以顺手掐那些麦穗，又或者是安息日不可治病啊。我们看到他们就是骂耶稣的时候，指责耶稣的时候就指着耶稣安息日给人治病啊，所以你会看到他们是超纲的。我说超纲就超过本来的旧约律法所定的那个范围，他们要画一个更大的范围。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以更安全。我守住这个更大的范围，我就一定可以守住小的范围，就是上帝的那个旧约的律法的范围。而一旦我这大范围有一点点，有时候偶尔犯一点，那也没关系，因为在那个更大的范围越一点界，也未必 会触碰到那个最核心的东西。但是渐渐当你不断的强调这个大范围的时候，到底核心还是不是核心，还是说你那个大范围就变成了一种就是唯一的标准，你的定的你们法利赛人自己定的这个画的这个大圈圈，不知不觉当中可能就变成了就是变成了就上帝画的圈一样，是吧？好像触犯了你们法利赛人所定的这个大圈圈，就等于触犯了上帝的律法。但人家上帝的律法本来没有讲的这么严格的，本来没有那么多细节的呀，本来里面这个讲法利赛人跟上帝的律法的精神，这个还有很多可以讲，但以后我们有机会也会谈到。但我的意思就是，这也是代表一种那个复兴，他们提供的一种复兴的方案。他们觉得我们通过这个就是扩大范围来遵守，超纲的遵守上帝的那个诫命，我们守住上帝的诫命，每个人整个以色列群体全部都守住这个诫命，那复兴就会来临。这是他们提供的方案。然后最后一类人呢，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是一个复兴运动的一个群体，但只是因为他们在就是耶稣的时代也是一个就是所谓犹太人四大派别，就这四大派别啊当中的那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群，所以讲了那三个，然后不讲他好像又落了一点什么的感觉，所以就顺便讲。但实际上这些人相不相信或者盼不盼望以色列的复兴是很成疑问的啊。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撒都该人，也就是以圣耶路撒冷的圣殿为核心，主持着耶路撒冷圣殿的一切的那些献祭，然后每年的节期等等的这群圣殿的祭司群体。为什么说他们相不相信复兴都是一个成疑问的事情？因为貌似他们很享受作为这个就是背后有罗马这个靠山支持他们的那个权威，然后底下他们又可以就是控制住那些管住这些犹太人的这样的一种夹心阶层的这个角色，他们貌似是好像就是看不出来他们有什么想改变的那个意愿啊。所以我们说他们其实比较是一个宗教维稳的群体，是利用这个犹太信仰和圣殿的这个信仰继续的维持住这样的一种的当时的这样的一种的情况，甚至到为了维持当时的这样的一种的状况，到一个地步是不惜一定要弄死耶稣来去达到他们这个目的。所以这群人顺便提一提，但严格意义上他们不是追求什么以色列复兴，他们也不相信圣经说得很清楚了，他们也不相信将来死人复活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也许宗教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不断的维持这个祭祀，不断的维持这些宗教节日，然后不断的这样运作下去就可以。那么既然我们知道说在耶稣的时代，在那个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代，有这么多曾经不同的这些群体提供过不同的复兴的方案的话，而且这些群体都可以成为，之所以可以成为所谓的大的派别，每个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都知道这些派别，也就是说明不断的有人前仆后继的加入他们，他们的人数也不是真的是小猫两三只的那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才可以被称为一个大的派别嘛。那也就是说从人数来看，你很难判断他是不是上帝带来的那个复兴，你很难判断他是不是一定是上帝做或者一定不是上帝做的，因为很多人相信他们这样做就可以复兴，然后也不断的有人加入他们，所以他们似乎都可以看起来来看都好像是有可能是复兴的方案。但现在让我们就看觉得，哎，那如果当时已经有这么多的这些的复兴的方案的话， 那么去到施洗约翰面前，听了施洗约翰的讲道，就愿意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那些人，他们到底又是怎么想？为什么他们不走这三派啊？我刚才说了，就是这个撒都该人不算的啊，只是顺便提一提。所以我们说三派，为什么那些人来到施洗约翰面前的人，他们不走这三派的路线，而要继续寻求一个新的东西呢？他们肯定是盼望以色列复兴的人，否则他们不会去看施洗约翰。因为我们之前说了嘛，施洗约翰的招牌就是毛衣，是吧？然后皮带，这个就是旧约当中以利亚先知的那个标志，就是复兴的先知的标志。他们愿意去找施洗约翰，是说明他们期待以色列复兴。啊，而当他们愿意回应那个施洗约翰的讲的道的时候，也表明他们是觉得，哎，这是一条复兴的道路，我们要走这条，他说的才对，之前的不对，然后我们要走这条道路。所以你会发现这一群人其实，他非常的特别，他们不愿意只是跟随过去已有的那些答案，不管前面的那些人说多少的保证，只要你按照我们这个方法做，按照我们这个路线走，一定可以像我们一样成功，一定可以就是等待到那个复兴，或者已经可以进入到复兴里面。他们没有这样，他们反而去继续的去，可能在找到施洗约翰之前，他们可能因为当时那个像施洗约翰这样的一种，就是公开讲到的先知哈，其实不止施洗约翰和耶稣了，还有其他人的很多的，所以他们去找到施洗约翰之前，可能也听了很多形形色色不同的当时自称是先知的人的那个讲论，而当他们在这样寻找的时候，我就问，或者我就想，为什么他们愿意，或者会，他们到底在找什么？他们到底就是觉得已经有的答案，为什么觉得不够？所以，如果从这里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只能说，他们是一群很想问上帝啊，我不是只是要已有的现成的答案，而是他们想不断的寻求上帝继续的启示，继续的答案的人，所以他们抓住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上帝，你今天要向我们说什么？上帝，你今天到底透过谁来向我们说什么？他们一直抓住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以至于当他们遇到施洗约翰，然后听施洗约翰讲了之后，他们上帝让他们意识到，这是上帝给他们的方向。这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意向，这是上帝给他们一个路线，所以他们愿意跟随。所以他们回应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而当他们愿意去问施洗约翰这个问题，而不是去问法利赛人，不是去问爱色尼人，也不是去问分瑞党这些问题的时候，这说明他们有一种就是跳出以前的人的那个。你跳出前人的那种架构框框经验，不管你以前的弥赛亚革命的经验、法利赛运动的经验，你这个就是爱色尼人的这个群体生活的这种经验，以及你们这些经验背后的一套的这些神学的理论的框架，他们愿意不被这些框架所框住，而是不断的去直面上帝自己的启示。他们决定不要依赖别人的经验和案例，自己寻求上帝的启示。所以这个是他们最特别的地方。哎，我应该下一张 PPT。对，他们寻找上帝的启示，以至于发这样的问题，向上帝。其实他不是，就是真的不是单单向那个施洗约翰来提出这个问题， 当他向施洗约翰问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向上帝来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从施洗约翰的讲论当中意识到这个是上帝的限制。所以，什么是复兴之路啊？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的点。不管我们说我们教会定多大，什么十年大计或者百年大计，或者刚刚我们听说过的各样的一种就是小组啊、团契啊等等这些不同的教会发展的方案，其实你想想，最初这些人、这些教会可以发展出这些的方案，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的各种的教会发展的方案，在他们发展出这些方案之前，最初的时候，其实他们不就是像这些在施洗约翰面前的这些人一样，他们问的是上帝啊，我们当做什么？上帝，你给我们这群人的那个使命和意向是什么？其实他们那些超大的教会，他们最开始领受了意向之后，多少的摸爬滚打，多少的失败，多少的那些就是叫人气馁的情况，或者看似走到尽头走不下去的情况，其实这些他们，一个他们也很难一言难尽，是吧？跟你，当然另一方面，他们要为了要就是要包装，因为他们已经最终经过这么多摸索之后，总结出来，哎，这个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哎，我以前比如说走过这么多弯路或者错道。最后我走出这一条路是成功了，然后他们就很专注于这一条成功的路，然后就把我告诉我们，然后让我们以为好像真的就是直接可以沿着这个地图，沿着他们这个地图走，就一定会成功。但是这当中忽略了，其实有很多岔路口，有很多困难的时候，也有很多那个就是让好像山穷水尽一样的情况。那没，他们可能自己都忘了，或者说很难给你讲出来这些东西。所以真正复兴的核心，我们学人家的教会这些的不同的经验的话，我们真的要抓住的那一个点。当然，我不是说他们其他的东西我们不要学，我的意思是，他们最核心的成功的那一点到底在哪里？最精髓的那个点。所以啊，我会觉得我们可以提，就是两点是最重要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坚持上帝赐予的意向。我相信那些那个最开始啊，今天我们看见人家那些成功教会的经验，其实最开始他们都是从一个很强烈的意向和负担开始，这当然他们自己也会告诉我们，他们这些都有这样见证啊，都有说的，肯定是从意向开始的。而我觉得最值得学习的是什么呢？他们愿意坚持，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上帝给他们的意向，所以道路当中不断的摸索的过程当中，摸索出他们今天认为成功之法。成功的方法之前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岔路，但是他们没有因此放弃。所以最核心的，其实真的不是方法而已，或者说甚至最核心的真的不是方法，而是他们从上帝领受意向和托付，并且不断的去坚持。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其实是一群，他们这些教会其实是。他们教会的那个，这个教会的那群就是领教会的核心的那个领袖的那些弟兄姐妹，那些长职，他们其实应该不断的在寻求上帝的意向和启示，然后不断的去大家彼此的去分享交流，以至于长期一致认同一个长期一致。 的一种的发展的方向，一些侍奉的价值观，以及对福音的理解，他们彼此认同并且坚持这些东西之后，然后或者也不一定之后吧，反正这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凝聚这样一种意向的共识，然后就整个教会不管做什么，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我们就坚持我们这样的一个的意向和方向不改变。慢慢慢慢的就，上帝也带领他们摸索出一条就是发展的道路。所以第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他们共有的那个特点，那些成功的教会共有的特点，就是坚持上帝赐予的意向。而第二点呢，我觉得他们也就是非常那个注重的，就是坚持经验的反思和神学反思，因为别人教会已经有的一些的经验或者方案，其实未必完全适合自己的情况。举个例子啊，就是那个现在很多公司不是都会用一些业务管理软件嘛，然后大家熟悉的 SAP 是吧？SAP 也是做很多开发这些的软件，但是呢，就是通常是一些我听说的哈，这个我也不是完全的那个确定，就是可能比较多的，因为你一个大企业嘛，他们开发的那些业务管理的软件都是一些比较标准化的、普遍化，可以用在就是尽量的普遍，可以用在不同的公司上的一些的那个的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的设计的啊，但有一些的公司呢，可能他们就会就是他们的业务可能非常的特别，或者是觉得用这些软件的话，这些标准化的软件，如果我要用它，我就要改变我自己原有的那个工作的流程，业务的那个流水，是吧？那如果改的话，我现在做这个已经做得很顺畅了。如果我为了用它那个软件而改变我现在做得很顺畅的这个流程，那我搞不好没准是得不偿失的哈，有可能用了之后，我一改我的流程，结果这里出岔子，那里出混乱，所以呢，就有人就会有些公司他们宁愿就是去找一些量身定做的一些的那个管理软件啊，就是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呢？就是那个我心灵的同学的妈妈，她就是在这种公司里面工作的，她就说他们就专门给那个客户的公司去定制一个。那个就是量身定做一个解决方案啊，量身给他们定做一些的那个软件的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啊，所以你看到就是，即便像 SAP 这么有名的大企业，他们总结了不知道多少企业那个业务的经验是吧？做出来的这些大软件、标准化的业务的流程和软件，也未必适合每一家的公司。所以对我们而言也一样，在我们就是做那个教会的那个事工的当中你即便别人些超大型的教会已经有了非常所谓非常成功的经验，我们直接拿过来其实也不一定合适我们自己所以在这个当中，你必须要不断的进行反思和调整所以反思可以说是整个的那个侍奉流程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应该可以，我们就是一个粗糙一点的一个的模型，应该是这样子。就教会的事工的话，应该循着这些循环，不断的就是不断的在循环来发展。就是我们有一个的意向。上帝给我们领受了一个一致的看见意向和方向价值之后，我们可能会学习一些神学的学习、神学的装备，然后经验、别人的经验和案例，然后我们开始会实践出来，制定不同的计划，然后了解相关需要的那些的知识和技术，然后在各样的一个实践当中不同的操作。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或者做了之后，我们也不断的进行反思啊，这个反思有小循环，有大循环了。 最小的反思就是直接的，每一次我们做完之后，就比如说我用这个投影，然后我用了之后，哎，为什么这个投影的亮度可能不太够，或者它的颜色失真比较大？那我们就想着怎么调整啊，这是一个小的反思，对于这个实践啊，这次搞的活动，哎，为什么来的人少了？然后这是讲的那个主题合不合适他们？啊，我们就是这也是在实践层面一个小循环，一个的反思，然后不断的改进，然后再大一点的循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哎，我们可能觉得已经有的那些套路好像都不怎么凑效，或者是我们想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些新的那个方法？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再次的去学习，可能一些我们之前没有留意过的一些的案例啊，或者一些新的那个想法，是吧？然后再实践。但是也许这个在这一个中型的循环当中，我们学的那些东西也都还是围绕着我们的本来已经定好的，或者说已经一直在坚持的那个意向方向来做的，所以这是一个中型的循环，但是也有可能慢慢的到一个情况的话，我们就会重新的思想说，哎，那到底现在上帝在，可能到某一个时候是吧？我们会觉得，哎，上帝是不是现在给我们一个新的，或者丰富，更进一步丰富我们的那个目标和方式和意向啊，所以即便在意向的层面，也是不断的是在那个进行了反思。我相信那些的我们刚才说的所有那些，就是现有的人家的经验，也都是经过这样的一个的过程，不断的去摸索出来的。而也唯有这样子，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才可以。就是，把我们的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事工做得越来越好。而在这个当中，里面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其实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做任何事情，你其实都是这样做的啊。但是有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认识上的偏差。什么认识上的偏差呢？就是也许有时候我们以为，所谓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意思，就是相当于我们基督徒做什么事情都要彻底的跟我们信耶稣之前做的事情不一样，就有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些错误的理解，以为哇，譬如说我不信神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情都是靠经验总结，然后呢就靠自己，所以呢我信神之后，所谓的不靠自己呢，就是我不需要看这些经验，我不要总结经验，我什么东西呢都直接问上帝好了，就把这个上帝的那个带领跟经验反思对立起来，把它看成是要不只能就是信上帝的带领，要不就只能相信那个经验反思啊。这个其实我们没完全没必要这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经文里面所讲的世界，不真的不是只是说是。不是说整个世界，而是世界当中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那在那个约翰的那个用词里面，他刻意的，就是他用这个词来去代表那些世界当中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我们没必要将经验反思跟就是寻求上帝的带领对立起来啊，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完全的，我们就是正确的去运用圣经来去进行教会的服事的话，什么叫对？当我们需要，当我们说我们要坚持我们信仰的原则，坚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去做我们教会事工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想象成是一种好像只要我从圣经里面找出几节经文，照做，这个就是正确的运用圣经啊。这种操作完全不是。这种操作其实我们以前有一个，我小时候我们上政治思想课有个说法，就是批判文革时候的那些做法叫本主义啊。那个其实本主义就是什么？就是 我就直接把这句话搬出来，然后按照我的那个我怎么理解它，我就怎么做啊。然后我觉得这样做就一定是正确的，一定会好的。这个就本本主义，我所理解的本本主义就是这样的。我们用圣经千万不能本本主义，我们用圣经应该是整体把握它的那个神学的框架，里面呈现出怎么样的一种神和人的关系，他人和自我之间的关系，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大的主题方向，我们靠着他们给这些大主题大方向。帮助我们去对准上帝特殊赐给我们的这个特殊赐给我们这个教会的那个意向和方向。那些大原则是帮助我们去对准的，因为首先上帝给的意向和方向可能是比较模糊、比较那个的，但是在补充上那个圣经给我们这些原则，更就会越来越清晰。所以是这样，这样应该是这样来用圣经的，而。具体每个当下教会的决策，应该是在，就是应该是按照很多事情是可以按照事情的那个前后顺序，或者是轻重缓急那个缓急来去根据我们的经验反馈来去判断。除非上帝有很明确、很特别的介入，比如像出埃及一样，是吧？那个上帝就叫摩西去跟那个。跟以色列人说，我要带你们走，然后上帝行十灾，对吧？那你上帝这么明确的介入，我们当然就不能，就是不能不接受了。但当上帝没有这样的一种明确公开的介入的时候，我们平常还是做事情的时候，还是做很多判断，还是依据我们的那个经验反馈来进行，不能只是抽出一节圣经，然后就一定是要按那样的。就已经那样做了，不是这样。我讲一个例子，可能就会清楚一点，就是一个神学院的例子。当然，这个不是我以前服侍的那家神学院，是另外一个神学院。他们创校的时候呢，就是用吃苦耐劳作为他们其中的一个的校训那学习吃苦，你说这个好不好呢？肯定好嘛，是吧？所以呢，每天神学生都会被分派不同种类的工作。的那个，洗自己的那个打扫自己房间的卫生就不用说了，就住宿的话，然后他们要搞学校的卫生是吧？饭堂啊、课室啊，然后还要做饭，还要洗碗，还有厕所的卫生啊，等等等等，就全部都分给学生做这是吃苦，训练他们吃苦。然后后来呢，又有人就提出来哦。说诶，我们神学院是要培养人传福音的嘛，所以他们传福音的经验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就让他们说好，现在传福音很好，所以呢，我们以后每个学期每一个周末，你都要去外面，就是跟陌生人传福音，你派福音单张或者跟他们聊天等等，反正呢，每一个周末都要做这样的事情，又加了一下。就是周末传福音，然后后来又有人提，哎，其实我们训练这些传道人，最后出来不是要侍奉教会的吗？所以教会的经验很重要啊。你只是跟个人传福音、个人布道，这个还不是教会的那个，不完全是教会的服事的全部啊。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只是这个4年神学本科，这一年要有应该是。可能2年吧，我也忘了啊。反正就是1到2年，在那个教会里面那个实习的话就不够啊。好，这个就是在教会侍奉很重要，所以呢，就要在那个神学本科1到4年全部都要，就是每一个学年你都要在一个教会里面实习有时候是你自己选，可能有另外一个学年是我们给你指定，反正你。每一年，每一个学年都要有那个教会实习。那所以这样下来，那一个神学生周末拿去传福音，周间平常的话，要各种的打扫，还有做饭、洗碗，然后还要去1到4年，年年的都要 就是在教会实习。你在教会实习的话，你的周末基本上是不用想，肯定是没有时间看书的。教会的事工不都在周末，是吧？所以后来就有一个那个学校毕业的毕业生，神学生跟我说：“哎，到底我进神学院是来读书呢，还是来侍奉的？那如果我是来侍奉的话，为什么我要全职来读神学呢？”哼，那这个例子就我觉得他这个疑问就问到最根本的地方。你看这个神学院的这种情况，明显就是失去了这个两个坚持的一个情况啊。第一个，他没有坚持经验反思，所以他不断的给神学生加增这些的事情，这加上这些负担，他没有察觉到。这是不断增加的负担，他没有察觉到，这样可能会牺牲掉他们的那个学习的时间、读书的时间，而更严重的是，每一个加进去的这些事情，都是打着正确的、好的这个旗号，都是打着合乎圣经的旗号来加进去的，所以只能加不能减。哎，你一旦减呢，你就政治不正确了；你一旦减了，是吧？圣经说这个很重要的，你怎么可以不做呢？圣经说那个很重要的，你怎么可以不做呢？所以变得是只能加不能减。那所以到最后，那个毕业生的那个疑问，到底我是来侍奉还是来读神学的呢？如果这样读神学，为什么我还要全职来读神学，而不是兼职读神学？那最后这个疑问就戳中问题最根源，就是什么？这个神学院，他们没有坚持明上帝给他们的明确的意向。当然我假定的是，你既然办神学院，至少上帝给你们的意向肯定是要你们做神学教育的，对不对？那所以你应该坚持的就是你的那个做神学教育为主，然后其他的。在知识上装备这些学生，然后在其他的侍奉训练方面应该是其次的啊，因为你侍奉的经验，其实每个人都是花一生去积累，但是你学习的方法和门路，这个是只能是靠这个专职的脱产的这几年之内去入门的，你过了这几年以后，你要在教会里面，你就没办法学到这些东西了。但侍奉的经验，你一辈子在教会里面都可以学，都可以总结的。所以，这里面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有坚持明确的神学教育的意向，所以以至于什么东西都觉得可以加进来，但其实加着加着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说，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些的教会发展的方案，但我们也要向他们学习。但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是想着是照搬，拿来就用，而是要带着我们这样的一个两个坚持，就上帝给我们自己的意向是什么？我们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教会？然后在这个方向之下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带着反思的精神。经验积累、神学反思等等，这样的不断的那这两个最基本的坚持，我们也许上帝可以带领我们慢慢的摸索出合适自己的一条那个发展的道路。而这一个也是我看到的，在来到施洗约翰面前的这群人，他们所拥有的最特别的地方，他们不断的在。他们的那个信仰的过程历程当中，不断的询问上帝，所以他们最后可以找到施洗约翰，来到施洗约翰面前，透过施洗约翰领受了上帝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的指示和方向，这是他们就是让我看到的非常宝贵的一点特质的地方。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来结束。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那位愿意对我们说话的上帝，感谢你是那一位愿意一直在我们前面来指引和引导我们的上帝。当我们说要就是教会要发展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祈求你真的不断的带领我们。我就像你曾经所带领的那些的，现在好像已经很成功的那些教会一样，愿你也同样的带领我们教会，可以有找在你的指引之下摸索出一条合适我们自己的发展的道路。愿上帝你给我们意向方向，也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在海德堡？怎么样在我们所身处的这样的一个的地方，这样的一个的社区，这些的人群当中来去服侍你？愿你的意象在我们心中显明，然后我们可以跟随。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